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解如何使用 PowerShell 在 Azure 上快速部署 MongoDB 集群。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MongoDB 副本集。副本集是一种高可用的技术方案，它通常包含一组 MongoDB 的进程实例，其中一个是主进程，另外有两个以上的副进程，这些进程通过异步的方式来交换 OP Log 实现数据的复制。在部署副本集的时候，通常集群的节点只能有奇数个，这是因为我们在选举主进程的时候，只有那些获得大多数投票的节点能成为主进程。第二，在部署副本集的时候，要考虑可容忍失效的节点数量，这个值是由所有节点的数量减去成功选举所需的大多数节点数量来获得。如果我们可容忍失效的节点数量是1，那么整个副本集中的节点数量就是3。可容忍失效的节点数量如果是2，那么所有的节点数量就必须是5。在一般情况下，副本集中的副节点是不支持读操作的。那么为了提高读操作的吞吐量，可以将读负载也分配到副进程中。为了提高所有进程的之间的通信的效率，大多数进程应该部署在同一个数据中心内。如果我们想避免单数据中心瘫痪所造成的这个问题，也可以把少量进程部署到另外一个数据中心。还有就是我们要开启 journaling 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呢能帮助我们在出现意外的断电或者重启的时候避免这个数据的不一致性。下面这两幅图代表了副本集部署的两种架构。左边这幅图中蓝色的有一个主节点，还有两个副节点。那么主节点一般响应这个写的操作，当完成写的操作之后，它会把数据复制到副节点上，然后这三个节点之间通过 ping 消息来实现心跳的监测。右边这幅图中除了主节点和副节点以外，还有一个 arbiter 节点。 arbiter 节点不存储数据，它的存在只是为了保证投票的有效性。副本集中的所有数据同步有两种模式，第一个是初始同步，它是在副本集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会把所有的数据从主节点拷贝到副节点，此后还会执行 OP Log 来保证就是数据的一致性，最后就是构建索引。当完成初始同步以后，会进行持续的增量复制。这种复制通常是从主进程到副进程之间进行复制，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主进程在一定时间不可达，可以在副进程之间进行数据复制。这幅图代表了副本集中故障恢复的情况。在图中，当蓝色的这个主节点不再可用的时候，副节点之间会进行选举，最先获得大多数投票的那个副节点会升为主节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使用 PowerShell。 在安装好 PowerShell 之后，我们第一步一般是获取 Public Settings 文件，这个文件管理着我们的这个 Error 的证书。我们使用 get error public settings file 这个命令来获取我们的管理证书，它的带的一个 option 叫 environment， 它有两个值，第一个值是 Azure China Cloud， 代表在中国的这个 Azure， 还有是 Azure Cloud， 是中国以外的 Azure。 输入这个命令之后，我们的浏览器会自动弹出让我们嵌入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管理证书给下载到本地。之后我们可以使用 import Azure public settings file 这个文件把本地的管理证书导入到 PowerShell 的 session 之中。接下来是与订阅相关的命令，因为我们的所有的 Azure 资源都是与订阅相关的，那么我们首先可以使用 get Azure subscription 这个命令来查看当前的订阅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可以使用 select Azure subscription 这个命令来设置某一个 subscription 为当前订阅。再接下来是创建地缘组的命令。地缘组这个概念就是相当于在数据中心内部使得我们所有的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可以尽可能近的放在一起。 new Azure affinity group 这个命令就可以创建一个地缘组，它可以指定我们地缘组的名字以及数据中心的位置。 我们如果想查看某一个数据中心的位置，可以使用 get error location 这个命令。再接下来我们可以创建存储账户，因为我们的所有数据磁盘还有我们的操作系统磁盘都需要存储在某一个账户之中。 new error storage account 这个命令就可以创建一个存储账户，它的两个 option 分别指定是存储账户的名称以及 affinity group 地缘组的名称。再下来是云服务的这个命令，因为所有相同负载的这个虚拟机我们都会尽可把它们放在同一个云服务之中。云服务就是虚拟机的一个容器。 new error service 就是用来创建一个云服务，它的两个 option 是指定云服务的名字和地缘组的名字。接下来是虚拟机相关的命令， new error vm config 这个命令可以创建一个虚机的配置对象，它的 option 分别用来指定虚机的名字，还有虚机的实例大小，虚机的这个意向的名字，还有虚机的这个可用性集合的名字。leader location 这个 option 就是用来指定操作系统磁盘所对应的 VHD 文件所在的这个存储账户，还有容器以及 VHD 文件名。add error provisioning config 这个命令可以用来指定虚机的这个操作系统类型，还有用户名及密码。如果我们想为虚机添加数据磁盘，可以使用 add error data disk 这个命令。create new option 指定的这个数据磁盘是新建的磁盘。leader location 指定的是这个数据磁盘所对应的 VHD 文件，它的所在的这个存储账户，还有容器以及文件名称。disk size in GB 指定的是数据磁盘大小。disk label 指定的是数据磁盘一个对人比较友好的名称。RAM 指定的是数据磁盘它的一个编号。所有数据磁盘的编号是从零开始。set error subnet 指定的是虚拟机的一个虚拟网络的子网。当虚拟机的上述的这个配置完成以后，可以使用 new error vm 来创建我们的虚拟机。service name 指定的是所在的云服务名称。vnet name 是指定这些虚机所在的这个虚拟网络的名称。vm 则指定我们需要创建的一批虚拟机它的配置对象。stop error vm 则用来关闭某一个虚拟机。remove error vm 则用来清除某一个虚拟机。下面是虚拟机静态 IP 相关的这个命令。我们使用 test error static vnet IP 这个命令来检测某一个静态 IP 地址是否可用。它的两个 option 指定的是这个虚拟网络的名字以及 IP 地址是什么。我们使用 set error static vnet IP 这个命令来为某一个虚机设置好它的静态 IP 地址。再接下来是有关虚拟机意向相关的命令。get either vm image 可用于查询我们虚拟机现在可用的一些意向。
save either vm image
这可用于从某一个虚拟机来创建一个新的意向。它的一些 option 是比如 service name 代表是云服务的名称， name 是代表虚拟机的名字， image name 是我们要新创建的这个意向的名字，OS state 代表这个操作系统目前的一个状态。它有两个值，第一个是 generalize 代表一般化的状态，还有一个 specialize 代表一个是特殊化的一个状态。一般来说我们要创建虚机意向的时候，需要把操作系统内部与主机特定相关的信息给清除掉，这个叫做一个一般化的过程。经过这个处理之后呢，这个意向就可以用来创建多份虚拟机的这个实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MongoDB 副本集的一个部署过程。我们的部署计划有下面几点。首先，我们希望我们的整个集群包含三个节点，其中一个是主节点，另外两个是副节点。第二点，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数据普通日志和 journal 日志分别存储于不同的这个数据磁盘之中，这样可以有利于提高我们整体的这个 IO 性能，避免各种日志还有数据混合在一起，使得相互干扰。 第三一点，我们想让我们副本集中的所有节点处于相同的地缘组、云服务和虚拟网络之中，这样有利于提高整体的这个性能。我们在这个 demo 中不打算部署就是跨数据中心的这样一个集群。第四一点，我们想让我们所有节点的这个虚拟机呢处于同一个可用性集合。在 Azure 中，我们使用可用性集合来避免因为硬件故障还有软件升级导致多个虚拟机同时不可用的一个情况。再接着，因为我们的虚拟机会有带数据磁盘，所以我们想制作带数据磁盘的这个虚拟机印象，通过这个印象能够加速我们的整个一个部署过程。最后，我们想为每一个虚拟机分配静态的 IP 地址。使用静态的 IP 地址可以避免因为虚拟机重启之后 IP 地址发生改变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的部署步骤分为下面五步。第一步是提供虚拟机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我们的地缘组、存储账户、云服务还有虚拟网络。部署的第二个环节是创建一个基础的一个虚拟机，我们会在这个虚拟机内部呢去下载和安装我们的 MongoDB。 当这个基础的虚拟机制作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制作成一个一般化的这些印象。然后第四一步的话，我们会基于这个一般化的印象来创建好整个副本集中的三个节点，然后我们会做进一步的配置，把整个副本集给搭建起来。最后第五步，我们就去检查一下整个副本集的一个状态还有高可用性。下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提供虚拟机的环境。我们包含四方面的工作，包含创建地缘组、存储账户、云服务和虚拟网络。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MongoDB 副本集的一个部署过程。我们的部署计划有下面几点。首先，我们希望我们的整个集群包含三个节点，其中一个是主节点，另外两个是副节点。第二点，我们需要让我们的数据普通日志和 journal 日志分别存储于不同的这个数据磁盘之中，这样可以有利于提高我们整体的这个 IO 性能，避免各种日志还有数据混合在一起，使得相互干扰。第三一点，我们想让我们副本集中的所有节点处于相同的地缘组、云服务和虚拟网络之中，这样有利于提高整体的这个性能。我们在这个 demo 中不打算部署就是跨数据中心的这样一个集群。第四一点，我们想让我们所有节点的这个虚拟机呢处于同一个可用性集合。在 Azure 中，我们使用可用性集合来避免因为硬件故障还有软件升级导致多个虚拟机同时不可用的一个情况。再接着，因为我们的虚拟机会有带数据磁盘，所以我们想制作带数据磁盘的这个虚拟机印象，通过这个印象能够加速我们的整个一个部署过程。最后，我们想为每一个虚拟机分配静态的 IP 地址。使用静态的 IP 地址可以避免因为虚拟机重启之后 IP 地址发生改变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的部署步骤分为下面五步。第一步是提供虚拟机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我们的地缘组、存储账户、云服务还有虚拟网络。部署的第二个环节是创建一个基础的一个虚拟机，我们会在这个虚拟机内部呢去下载和安装我们的 MongoDB。 当这个基础的虚拟机制作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制作成一个一般化的这些印象。然后第四一步的话，我们会基于这个一般化的印象来创建好整个副本集中的三个节点，然后我们会做进一步的配置，把整个副本集给搭建起来。最后第五步，我们就去检查一下整个副本集的一个状态还有高可用性。下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提供虚拟机的环境。我们包含四方面的工作，包含创建地缘组、存储账户、云服务和虚拟网络。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个脚本。在这个脚本中可以看到，我们首先只把我们当前的这个订阅使用 select Azure subscription 来指定它为 Azure Pass 219 MXQ2086， 这是一个在海外 Air 上的一个订阅。设定好这个当前的订阅之后，下面我们第一步是要创建订阅组。我们使用了 New Air Affinity Group 来创建这个订阅组。我们指定这个订阅组的位置是在美国的西海岸的数据中心。前面的判断是判断这个相关的这个订阅组是否已经存在。如果这个订阅组不存在的话，才执行下面的创建命令。同样，我们首先会检查我们的这个存储账户 storage account。 我们将建立的 storage account 是 green bay， 这个 green bay 这个存储账户它是否存在。如果它没有存在的话，我们会调用 new air storage account 这个命令来创建这个存储账户。创建完以后，我们会把这个存储账户设定为当前订阅下的这个缺省的这个存储账户。再下面我们会检查云服务是否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我们会调用 New Air Service 来创建这个云服务。好，下面我们来执行这个命令。好，现在我们来查看一下运行的结果。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订阅组，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订阅组 Green Group 已经建立好。再其次我们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存储账户，可以看到这里面 Green Bay 这个存储账户已经建立好。再下面我们来查看我们的这个云服务。好，我们的 Green Reef 这个云服务已经创建好，这就表明现在我们的这个基础环境的大部分已经完成。下面没有完成的部分是我们的虚拟网络。虚拟网络这个部分，如果我们想要自动化的来创建的话，必须在本地有一个虚拟网络的一个配置文件。但是一般来说，当我们刚开始使用 Air 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虚拟网络的配置文件，因此我们还得手工进行来创建。现在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虚拟网络。我们来指定它的这个 Affinity Group 为刚创建好的 Green Group。DNS 服务器和 VPN 连接这方面不需要做任何工作，跳过。下面我们来指定整个虚拟网络的一个地址空间的起始地址，我们使用 192.168.0.0 作为起始地址。 CIDR 是一种我们只控制着我们整个地址空间的地址数量，我们选择27。使用27以后，我们的地址数量可以保证总共有32个IP 地址。然后我们基于这样来创建一个子网。这个子网呢，我们也需要指定它的一个起始地址和它的大小。我们把 data subnet 这个设为16，所以它总共的地址范围是从 0.0 一直到 0.15。 添加完子网之后的话，下一步就是完成创建。好，下面这个显示我们的虚拟网络已经创建完毕。我们现在可以导出新导出的这个网络的配置，就可以作为未来自动化创建虚拟网络的一个引导。可以看到我们把这配置文件已经下载下来。现在我们可以查看了解到整个我们在当前订阅下它的这个虚拟网络的整体配置情况。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 PowerShell 命令来自动化的设置我们的这个虚拟网络。下面我们进入整个部署过程的第二个环节。第二个环节是要创建一个基础的一个虚拟机，供以后作为模板之用。 我们这个过程的话分为主要三个步骤，第一个是创建出来这个虚拟机，然后为它添加和挂载数据磁盘，然后在这个虚拟机进入它的内部来下载和安装 MongoDB。为此我们创建了第二份 PowerShell 的脚本，在这个脚本里面我们首先使用的是 newerrvmconfig 来创建一个虚拟机的一个配置对象，它指定了这个虚拟机的名称叫 stone， 它的这个实例大小是 small， 它所基于的这个印象是 ubuntu 14.04 这个版本。接着我们会使用 andother-provisioning-config 来为这个虚拟机指定它的一个用户名和密码。再接着我们会为使用 andother-data-disk 来创建一个新的数据磁盘，这个数据磁盘的大小是有50GB， 然后指定它的一个 label 名是 data-disk 1， 这是第一块磁盘。同样我们在使用同样的命令创建第二块磁盘，加载完磁盘之后我们会设置使用 set error endpoint 来设置这个 SSH 这个端点它的对外的端口号和本地的端口号。再接着我们会使用 set error subnet 来关联它的这个子网虚拟网络的子网的名称，这虚拟网络的子网名称就是刚才我们的 data subnet。 当完成这个虚拟机的这个配置对象创建好以后，我们会调用 newerrvm， 我们会把这个虚拟机创建在 GreenReef 这个云服务之中，它所处的这个虚拟网络呢是我们刚才创建的 BlueNet。下面我们来执行这段命令。好，下面显示我们的这个命令 newerrvm 已经成功完成。我们稍等片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界面管理门户的界面也会发生改变。这里已经可以看到这个虚拟机它正在启动。我们复制它的 DNS 名称，这个时候我们将使用 PuTTY 这个工具登录到这个虚拟机的这个内部。我们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等待这个虚拟机彻底创建完毕。好，现在虚拟机的状态已经从正在启动变为正在运行，我们可以使用 PuTTY 来进行登录了。好，我们已经登录进来。例行 fdisk-l 这个命令，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几个设备，快设备。第一个设备的话是-dev-sda1。它已经是经过格式化的，接着是-dev-sdb1， 这个也是经过了格式化。下面我们可以看到-dev-sdc， 它没有包含没有经过进行分区，所以这个是代表我们第一块数据磁盘。还有我们的-dev-sdd， 它也不包含我们的这个分区表，因此这是代表我们第二块数据磁盘。那么下面需要对两块这个挂载的数据磁盘进行格式化。首先我们输入 fdisk-dev-sdc 对第一块数据磁盘进行格式化，显示出来的这命令 我们会输入 N 表示创建一个新的分区，然后我们会被提示要设定分区的类型，我们选择 primary 这种类型，然后分区号我们默认是一，默认我们的起始的这个 sector 的编号，再默认我们最后一个 sector 的这个编号。下面我们确认把整个这个分区的信息写入分区表，因此我们输入 W。 好，分区表已经写好，下面我们要创建一个文件系统。我们输入 mkfs 这个命令来创建类型为 ext4 这种文件系统。我们使用的是 div-sdce， 因为我们刚才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分区编号是一。好，现在这个文件系统已经创建好，
我们如法把第二块数据磁盘也进行一个格式化，和并基于它创建我们的文件系统。两个数据磁盘都格式化并建立了文件系统之后，下面我们需要把它mount 到一个目录地址。为此我们先要创建两个新的这个根目录。我们创建了第一个根目录是 database， 这个根目录将用于存储我们的这个数据。第二个根目录是 mongolog， 这个将用于存储我们的普通日志。
我们查看一下我们现在设备的一个情况，像我们的 SDC1 和 SDD1 它都有自己的 UUID， 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我们把它拷贝下来。我们打开自己的文件系统表，我们需要对它进行编辑。我们建立的第一行是把 SDC1 这个设备的 UUID 跟它的这个所对应的这个目录地址关联起来，并且指明它的这个文件系统类型是 EXD4， 其他的就是跟上面的这一行保持不变。我们把这个文件保存一下。下面我们还需要再做一个步骤，是把 SDD1 也进行一个类似的这个处理。好，编辑好这个文件表、文件系统表以后的话，可以保证我们以后整个系统即使重启以后，它会自动的把我们的这个数据磁盘进行一个挂载，就不需要我们再手工的进行处理。下面我们来测试我们的整个挂载过程是否已经正常完成。为此，我们先把刚才的这个 挂载点给卸载掉。我们再重新进行挂载。好，没有任何错误发生，这表明我们的这个刚才的这个所编辑的文件系统表已经发生作用，它能进行自动的挂载。在 Ubuntu 上安装 MongoDB， 我们可以完全遵循这个步骤。首先的话，我们是要把一个MongoDB 的这个公钥给安装到本地，为此我们输入 apt-key 这个命令，把它拷贝，并且在我们的虚拟机中进行执行。好，这个步骤执行完以后，就会把这个 MongoDB 的公钥引入到我们的本机。下面我们需要在创建一个 list file。这个命令将告诉我们的虚拟机，从下面这个地址 URL 地址去下载，而且使用的是 Durbin 这个版本。好，在下面我们使用 apt-get update 来真正把 MongoDB 的相关的这个包文件下载到本地。好，下载整个下载过程已经完成。在下面我们使用 apt-get install mongodb.org， 这会把整个 mongodb 下面所包含的若干个软件包都进行按照最目前最稳定的版本进行安装。好，整个安装过程已经完毕。在这个安装过程完成之后呢， MongoD 这个进程应该已经运行起来，下面我们来查看一下。可以看到 MongoD 这个进程确实已经运行，然后它的这个进程号是2184。下面我们还需要做的一点是把我们刚才所两个数据磁盘所对应的挂载点，把他们的这个用 change owner 来改变他们的这个用户名和所对应的这个组名。我们现在来查看一下。可以看到 database 这个根目录，它的主名是 root， 它的所有者也是 root 这个用户。我们需要把它的这个所拥有的这个主名还有用户名改为 MongoD。下面我们使得我们的两个数据磁盘所对应的目录 database 还有 mongolog 它们的所对应的主名和用户名都已经改为 mongodb。 完成这一步之后呢，那基本上我们的整个基本的安装过程就已经完成。下面我们进入第三个环节，当基础的虚拟机制作完毕以后，我们需要对虚拟机做一般化的这个处理。做完一般化处理以后，我们需要把虚拟机再进行关闭，再捕捉它的这个印象。那么我们如何对虚拟机做一般化的处理呢？我们需要在虚拟机内部来输入，当我们使用 wa-agent-deprovision 的话，就会把我们这个虚拟机所有特定的信息把它给清除掉。好，完成这一步之后呢，下面我们需要在外部再运行 我们的 PowerShell 命令。这段命令首先会把我们当前的虚拟机给关闭掉，我们会指定它所在的这个云服务以及这个虚拟机的名称。其次的话，我们会使用 save as vm image 来创建我们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印象，我们把这新的印象命名为 stone image， 我们指定它的这个状态为 generalized， 已经经过一般化处理。好，我们确认，在运行我们 save as image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由于这个名字的冲突报错，这可能是因为我们之前做的试验中我们已经包含了叫 stone image 这样一个印象的名称，我们以前说过这个名称必须保持唯一，所以我们可以为它重新命名。我们再次运行一下。好，现在我们的 save as vm image 这个命令已经成功完成，我们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意象。这里经过页面的刷新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意象的列表里面已经增添了 stone image copy。到此，就是我们这个制作虚拟机模板这个过程已经完成。在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利用这个模板来创建我们副本集中三个节点，然后我们对每一个节点要对它的 mongod.conf 这个配置文件做一些配置处理。在完成这一步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整个副本集进行初始化，从而把我们的副本集群给建立起来。现在我们先来查看一下相关的 PowerShell 的命令。我们将使用的第四段的这个 PowerShell 的命令是这样。首先的话，我们会调用 new error vm config， 这个会创建一个虚拟机的配置对象。我们使用的这个意象名称呢，将使用 stone image copy。 然后我们会让这个意象把它置于一个可用性集，我们把这可用性集命名为叫 stone set。 我们所有下面三个虚拟机都会置于同样的这个可用性集合里面。接下来我们会使用 an error provisioning config 来设定好用户名和密码，以及使用 set error subnet 来指定它的子网名称，它们都会置于叫 data subnet 里面。我们重复这段命令，对做三个节点，然后我们会执行下面的命令。首先我们来查看在虚拟网络，我们把虚拟网络设为 BlueNet。我们查看一下，在这个虚拟网络中，第一个 IP 地址192.168.0.4是否可用？如果它仍然可用，没被占据的话，我们就调用 set error static vnet IP 来把第一块虚拟机的 IP 地址设为192.168.0.4。以同样的方式，我们会把192.168.0.5和0.6分别设置到第二个和第三个虚拟机上。完成所有上述的步骤以后，我们最后是调用 new error vm 这个命令，把所有的虚拟机给创建出来，并把它们置于 BlueNet 这个虚拟网络之中。下面我们就执行这段命令。现在表明我们的三个 new error vm 的命令已经成功完成。 我们需要逐个登录到每一个虚拟机的内部，再做一些配置处理。 首先我们要指定 dbparse。 dbparse 原来的值是--var lib mongodb， 它表明就是整个数据文件所存储的这个目录地址。由于我们想把这个数据目录改变为--database， 所以我们这里需要做一些修改。下面 ，locker parse 指定的是，普通日志将存储于哪个目录之中？这里我们想把它改为是我们先前的 mongo log 这个目录。我们仍然保持使用它缺省的这个端口是27017，这个不需要改变。下面我们需要改变的是 bind-ip。这里面我们可以查看我们的 ample stone 它的内部 IP 地址。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的内部 IP 地址是 192.168.0.4。 我们把它复制到这里。好，下面要修改的一个属性是 replica set， 它的名字。这里我们去掉它的 comment， 然后设定这个副本集的名称。好，到此我们的这个基本配置过程就完成了，把它保存一下。我们再对接下来的 banana stone 这个虚拟机实例做同样的处理。banana 的这个内部 IP 地址是 192.168.0.5。好，现在我们把三个虚拟机的 mongod.conf 这个文件已经配置处理完毕。下面我们需要对整个副本集进行初始化。我们从 ample-stone 这个虚拟机开始。首先我们查看一下这个 mongod 这个进程目前是否正在运行。没有问题。
配置文件刚刚处理，刚刚经过了这个修改，所以需要让它发生作用的话，需要把我们的整个 MongoD 的这个服务重启。好，现在我们使用 Mongo 来登录到它的 MongoDB Shell 里面。我们似乎没有连接成功。好，我们再次输入这个命令，已经可以登录进去。我们因为刚才通过日志文件没有发现零检的问题，所以估计是时延，存在一个时延的问题。这个命令要登录的时候需要注意一点，我们需要输入它的这个虚拟机它的 host 的名字，再斜杠它的一个 database 的名字，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登录进去。而不能使用 Mongo 这种方式。如果是 Mongo 的话，它会缺省登录到127.0.0.1。这个由于我们把 client 的 IP 已经给修改为192.168.0.4，所以我们必须要指定当前的主机名字为 Apple-Stone。同样，我们需要对其他的虚拟机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启动。所有的虚拟机 MongoD 的这个进程从启动完成以后，我们就可以检查一下目前的这样一个副本集的一个状态。好，当我们输入 rs.status 这个命令，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错误的消息。这个错误的消息告知就是我们这个副本集的配置仍然没有完成，那么下面我们需要该怎么做呢？我们需要定义一个副本集的一个配置对象。这个对象首先是它包含一个属性叫杠 ID， 指明我们这个副本集的一个名称为 Mongo Set。 我们加入了第一个成员节点，把它的 ID 命名为零，然后它的这个主机呢是192.168.0.4，端口号是27017。接着我们会把另外两个成员给加进去。我们已经设置好了 config 这个 JSON 对象， 下面我们使用 rs.initiate 这个命令传入 config 这个
对象来进行初始化。好，根据反馈的信息表明整个命令执行的很成功。下面我们再来查看一下，我们再次输入 rs status， 可以看到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目前得到的是我们 0.4 这个机器已经被选举为作为 primary 节点，它的状态是正常。0.5 banana stone 这个虚拟机呢，作为的是它目前的状态是 startup。 0.6 这个Cherry Stone 这个虚拟机，它目前的状态也是 startup， 都处于一个启动的状态。我们再次运行，好，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状态已经都发生改变。Apple Stone 已经作为我们的 primary 节点 ，Banana Stone 跟 Cherry Stone 已经作为我们的副节点。我们现在可以登录到其中一个副节点的虚拟机中。好，看到我们这里输入 rs status 这个命令之后显示出来的状态跟前面 Apple Stone 所显示的状态是一致的，这就表明我们整个副本机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下面我们可以在主节点上先插入一段数据。
我们把数据库切换到 book-db 这个新的数据库。好，我们插入了一段书籍的信息，我们到其中一个副节点上去查看。为此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副节点设为可读，
我们可以看到主节点上插入的数据在副节点上已经可以得到。现在我们的整个副本机上的操作已经都成功完成。好，下面我们想看一下如果整个集群它的高可用性到底表现怎么样。为此我们想把整个集群中的这个主节点给关闭掉，然后看对整个集群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使用 stop other VM 来关闭 App Stone 这个虚拟机，这是我们的主节点。App Stone 的状态已经变为已停止，并且已取消分配，表明它所占用的IP 地址资源也被释放掉。下面我们在 Banana Stone 这个虚拟机上来查看一下状态。我们运行 rs status 这个命令，可以看到我们的 Apple Stone 这个已经变为不可访问。那么整个集群经过故障转移以后，已经把 Cherry Stone 选举为新的这个 primary 节点。现在我们可以在设法把新的 Cherry Stone 这个虚拟机再给关闭掉，看看状态。 在一个集群中两个节点被关闭的情况非常罕见，但我们想模拟这种情况，并且想看在整个恢复过程中，如果是 Cherry Stone 先恢复而 App Stone 后恢复，那么他们 IP 地址会不会发生改变，而且因为 IP 地址的改变而导致一些混乱。好， Cherry Stone 目前从这管理门户中可以看到，它也状态已经变为已停止，并且已取消分配。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Banana Stone 的，继续查看它的状态。我们现在可以看到Apple Stone 和 Cherry Stone 的状态都变为不可达，但是由于这里已经没有绝对的多数，整个节点整个集群中只有一个节点还活着，因此它不可能再进行有效的选举，所以集群中没有这个 primary 节点，只有 secondary 节点。那我们尝试着对这个重新进行恢复，我们先恢复 Cherry Stone，
好， Cherry Stone 已经启动完成，我们再启动 Apple Stone， PowerShell 已经告知我们 Apple Stone 这启动的命令已经完成，成功完成。
好，现在三个虚拟机的状态都已经变为正在运行。我们把 Apple Stone， 那么先试一下这个
Cherry Stone。
好， Cherry Stone
允许我们登录了。
好，我们在 Cherry Stone 上运行 RAS Status 查看，现在我们发现实际上 Apple Stone 也已经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并且它变成了我们的副节点，而我们的主节点呢已经变成了 Banana Stone， 而且可以看到就我们的 Apple Stone 它的 IP 地址仍然是 0.4， 而我们的 Cherry Stone 的 IP 地址仍然是 0.6，这就表明就是我们的虚拟机即使在关闭之后，不论它的启动顺序如何，由于使用了静态地址，那么地址都没有发生改变，这就使得我们整个高可用集群变得非常的健壮。好，到现在我们整个 MongoDB 的这个使用 PowerShell 创建的过程就全部完成，下面还有一些参考资料。第一份参考资料是如何在Ubuntu上安装 MongoDB 这个，第二个是我们副本集的一些学习资料，第三一部分是Error 上如何为虚拟机来挂载一块数据磁盘，第四是如何把我们这些 Linux 虚拟机进行捕捉做形成一个模板，最后就是关于PowerShell 中 Error 部分的一些命令的一些介绍，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继续观看。